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40, Session 5. 基督教伦理学第四十章第五讲，我们继续本章的第六个题目，就是克隆或者是复制人 （cloning）。富兰姆提出，在目前的情况，有三个原因基督徒不支持或者反对复制人 （cloning human beings）。顺便提一提，这本书出版的日期是2008。第一个反对的原因是，今天做克隆的研究一般都要牵涉到杀掉一些已经受精的卵和胚胎的。既然我们是支持生命的，认为一个胚胎、一个受精的卵是人有生命的权利，是第六条诫命所保护的，这些的研究就牵涉到谋杀，基督徒不应该支持。好，第二点，在目前呢，在动物身上所做的克隆会带来一些出生的时候一些的确切的很高的风险，还有其他严重的健康上的问题的。我们不应该用这种的方法来生出人，好像保证他会有这些健康上的危险跟难题。第三，我们很难想象有任何好的动机，为什么要造成一个人自己的复制人呢？而不用一个一般的繁殖的方法，或者用人工的受精的方法呢 ？AIH 父亲的精子的人工受精，或者是用他精的人工受精，用代孕母亲用试管受精等等呢？为什么不用那些方法而去克隆自己呢？有些人可能在自己的心里隐秘处想要找到长生不老不朽，这个是愚蠢的，是错误的。又有些人想在他们之后有人呢，有他们自己完全一样的性格、天才、才干和美德。但是这些的事情，就是性格、才干、美德，一般都受到环境和一个人的培育的影响，不仅仅是基因。而这些的来源，就是一个人的性格、能干和美德的来源，至终还是上帝主权的恩典。所以呢，一个人若想要把自己做出一个完全一样基因的复制品呢，同样的一些的问题就会来了。就是说，假如想要做出一个他所钦佩的人，譬如说是他的配偶等等呢，用他们的基因来做复制品呢，先把他们冷冻了保存了，伦理的问题还是一样的。但是弗兰姆说，我可以想象到一个好的动机。我们来考虑这个的个案。一对夫妇不能够正常的生育生出孩子来，因为其中一位呢是不能生育的，也没有治疗的方法。我们来考虑这种的个案。一个夫妇不能够生育，因为其中一位呢是不能够生育，而且是没有治疗的方法。但他们想要有一个孩子，是至少延续他们其中一位的基因的遗产，而不把第三者带进到整个繁殖的过程中。诚然，愿意延续自己的基因的遗产不是一个错误的事情，而愿意把第三者排在自己的繁殖过程以外，一般来说都是一个很近前的一个的意愿。虽然 AID 就是他精人工受精和代孕母亲本身不一定在每一个情况之下都是错误的，所以问题会产生，就是说 假如克隆的研究到了某一个地步，到了某一个成功的地步，就是说克隆的繁殖并不比其他的，特别是自然的繁殖，不比它更加有风险，基督徒应不应该支持批准它呢？当然我们假设背后有上面所讲的金钱的动机。这里很多人就会提出前面所讲过的一些的理由了，一些的论点，就是说克隆是不是就是扮演神的角色呢？我们来考虑一些反对克隆的论点。就算在最好的情况之下的克隆，他们也是反对的。我们来看他们的论点，下面有五个，每一个论点呢，弗兰姆会提出他的回应的。第一个论点，上帝自己限制了管理人类繁殖的治理权，就是只有他才有这个管理人类繁殖的治理权。弗兰姆的回应，那当然上帝管理宇宙每一件事，但是上帝在哪里说过他禁止克隆呢？第二个论点，克隆是一个不自然的过程。弗兰姆的回应，是的，从某个角度来说，克隆不是自然的繁殖，但是节育也是不自然的，人工受精、代孕母亲也不是自然的，就算用抗生素来治病也是不是自然的，动手术也是不是自然的。那上帝并没有呼召我们要让自然停留在现有的情况，上帝要我们为了他荣耀的缘故来管理自然界，创世纪第一章28-30节。因此在这里可能我们需要提出在自然界里好像克隆这种复制过程也在发生的。当一个受精的卵分成两个的时候，造成双胞胎的时候，就跟克隆很像。第三，克隆是在创造，而一般自然的繁殖只是生出或者繁殖。创造是神的独有的特权，生孩子是我们的权利。下面是弗兰姆的回应，他说根据我所知道的，圣经并没有在这两件事情中间做了一个道德的区分。诚然我们有一些的创造的能力，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他的形象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不应该做一个创造主，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创造一些第一的基因的资料， make the first genetic material。 上帝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已经做了这件事了，但是呢，圣经并没有这么清楚的说我们需要限制我们已有的一些的创造的能力，就是上帝已经给了我们的创造的能力。请注意创世纪第一章27节，然后创世纪五章第二、五章第三节之间的平衡处。第四个人类反对的理由，一个克隆的孩子，一个复制人呢，他的身份，他的 identity 不是他自己自然的选择的。弗兰姆的回应，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自由选择自己的身份的 identity，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接受父母亲所给我们的基因啊。所以这里这个的论点可能要讲出的是，乃是说一个钢琴家的复制人可能被强迫成为一个钢琴家，而这个是不是是违背了他的意愿的。弗兰姆说，但是这个呢绝对不是一个克隆的必须的后果， 而一般自然繁殖的孩子们的父母亲往往也是类似的压力的，就是要让孩子们成为一个很好的钢琴家等等。不但如此，没有一个人可以违背，完全违背自己的意愿成为一个很伟大的钢琴家的，意思就是他还是需要用从自己发出一个意愿练习等等。第五个反对克隆的理由，就算有最好的动机来做克隆，克隆的过程用了一些的方法是透过杀生来改善的，也就是透过毁灭胚胎这种的研究的方法越来越精准的。弗莱姆的回应，他说这个论点呢的确让我们要好好的思考，但是我不觉得这个是决定性的。诚然，人类的武器的历史也是透过各种的不公义的杀生，透过这个付了这个代价而有所进步的。但是因为人类的武器透过杀生而进步，是不是因此我们就不应该用这些的科技来进行公益的战争，或者用来打猎呢？我们不应该只是看一些的行动的历史来评估某一个行为的，这样做的时候就是犯了这个 genetic fallacy， 所谓基因的谬误。有些事情以前是以一个有罪的目的而所做的也带来一个有罪的结果，但是将来可能用一个金钱的目的而做，带来金钱的后果。最后来到弗兰姆在克隆这一段的结论，也是全章的最后的结束。所以我不认为，我不被说服说圣经有任何的原则在所有的情况之下都排除克隆，在最好的情况之下克隆是 playing God， 扮演神的角色，但是这个是在我们都应该扮演神的角色那个意义上来说，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之下克隆是什么呢？就是活出神这个创意性这个形象，活出神的形象怎么活出神的形象呢？就是借着管理自然的过程来显出神的形象，神的创造性的形象，为了使他的名得到荣耀。本章结束了。